昏昏沉沉中，我看了看床脚地上的放垃圾的纸篓一眼，里面装了厚厚一堆擦拭过秽物的纸团。我不禁皱了皱眉，想要先把这让我作呕的脏东西倒掉，却发现原来自己又一丝不挂地睡了一夜。巡视一下四周，我在家穿的浅黄色吊带长裙乱糟糟地蜷在床角，地上七零八落地扔着我的乳罩、内裤和拖鞋。儿子这家伙也太不像话了，也不帮我收拾一下，一会儿看我怎么收拾他。我一边埋怨着，一边穿上拖鞋，从地上把内衣裤捡起来看了看，太脏了，顺手裹在吊带裙里扔到了一边，准备晚上回来再洗。然后拿起梳子，轻轻对着床头柜上的镜子梳了梳散乱不堪的长发。最近梳一整理，头发已经长得快到腰间了，既碍事又热，晚上回来我准备去理发厅剪短一些。看看时间，早上六点，难怪这么疲倦，根本就没睡几个小时。我打开衣柜，找出一身干净的内衣裤，光着身子走出卧室，想先洗个澡换身衣服。走进客厅，我见儿子的房门敞开着，不由得下意识地向里望了望。只见儿子光着身子，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正在呼呼大睡，一边吧唧着嘴，一边含含糊糊地说着梦话。
妈，再让我摸摸。妈，我不走，我要跟你一起睡。
继而翻了个身，脸朝里发出沉重的鼻息声。臭小子，做的梦都这么下流。听了儿子的梦话，我脸上不禁一红，转身走进卫生间，开始漱口洗澡。最近虽然跟儿子可以毫无羞耻地疯狂做爱，可每次完事儿，我都要赶他回自己的房间里睡觉。对此，他不止一次有过怨言，可我实在不习惯和老公以外的男人一起睡，所以一直没同意。另一方面，我自己独睡惯了，也不喜欢和人挤在一起的感觉。没想到这小家伙这方面还挺上心的。洗过澡之后，我的精神这才恢复过来，换了身干净内衣裤，感觉更是舒服不少。吹干了头发，我开始对着镜子化妆，抹过抗皱增白面霜，浅浅地画了画眉毛，梳理了一下头发就结束了。对自己的容貌一向自负的我，根本不屑过多的化妆品修饰自己，但却比较注意皮肤的保养，经常做面膜面霜，也挑最好的牌子。我深知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中年女性，过多的浓妆艳抹只能起到反作用，不如只以天然的形象示人，更能体现女性的自然美。因此除了眉笔，我甚至连口红都没有用过。回到卧室，我开始找衣服。法院对衣着管理比较严格，上班一律得穿制服，因此相同的制服我有三身可以换洗着穿。这几天昏天黑地的日子让我也变懒了，两身衣服和两身内衣裤都被我堆着没有洗，今天无论如何下班回来也得洗衣服了。一边想，我一边从衣柜底下找出很久没穿的第三身制服，太久没穿的缘故，刚一拿出来， 衣服上就散发出一股浓浓的茉莉花味儿。这是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学来的防止衣服好久不穿有陈味的方法。说来很简单，只要在衣柜底下放包茶叶就行了。我比较喜欢茉莉花味儿，特意放的是花茶。制服套装里，黑色的西服裙子也是我平时最爱穿的，只是原本发下来是过膝盖的西服裙，我为了走路舒服，都拿去找人改成膝盖以上的短裙。好在领导不会特意去盯着女同志的大腿看，所以也没因此挨过批评。月白色的短袖衬衫，纽扣上的天平图案证明了我的公务员身份。每当看到这个标志，我都不由得有些得意。只是配套的红色领带我不太喜欢，觉得土气，因此上下班我都是放在包里，只有上班的时候应付差事才拿出来戴上。我拿出一双新的肉色长筒丝袜穿上，天越来越热，我买了一打丝袜，都是肉色的到大腿根的那种。相比连裤丝袜，这种高筒丝袜没有穿裤子的感觉，更方便一些。同时如果太热了，不考虑形象的情况下，可以退下来也更凉爽。法院里很多女同事喜欢穿黑色的丝袜，觉得很性感，可我只喜欢肉色的丝袜，认为更端庄一些。穿完袜子，我把黑色制服短裙、白色短袖衬衫一件一件地穿好，扣好最后一个衬衫纽扣后，整理了一下头发，对着穿衣镜挺了挺胸，确认月白色的衬衫不至于透明到能看到里面同样白色的棉布乳罩，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早餐是从超市买来的椰香吐司和火腿肠，我就着热牛奶简单吃了几口。看着盘子里的半截火腿肠，我突然想到了儿子的鸡巴，不由得脸上微微一红，再也吃不下了。看下时间已经不早了，我忙拿起背包，穿上高跟鞋，急急忙忙地去赶班车。每天周而复始的生活都是这么开始的。我现在要做的就是熬到下午五点，继续坐班车回家。掐着指头算算，我已经42岁，在法院工作也快20年了，再熬8年就可以退休了。可到那时，50岁的我的人生是不是也快到尽头了呢？我不敢想，也不愿想。多希望自己永远不会老呀，永远活在大学的时候该多好，那是我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不用担忧老去，不用担忧工作，更不用担忧爱情。学习优等，容貌出众，多少男生当时追我，我又伤了多少男生的心。当初如果没有选择丈夫老王，我们也就不会有宝康这个宝贝儿子，没有这个儿子，我也就不会背负着乱伦的罪恶。我现在后悔了吗？也许没有，那些罪恶和心理负担早已被肉体的快乐全冲淡了。目前为止我似乎很享受，可真正埋藏在内心深处的忧伤、羞耻、委屈以及负罪感，可能迟早有一天会爆发，只是我已被表象迷惑，不知道罢了。上午的案子是一起经济诈骗案，罪犯是一个大集团的董事，40多岁，伶牙俐齿的一个中年男人。因为他的狡辩，我的记录工作量很大， 一直忙到快要吃中饭，才判了这个家伙15年的大刑。退庭之后，我收拾完东西，伸了个懒腰，刚站起来，就发现身体有些不舒服。大概伏案工作久了，我感觉奶子一阵的胀痛。最近一两天，这种胀痛的感觉偶尔都会有，而且我的乳头也会莫名其妙的自己勃起。我本来没有当一回事儿，可这次的肿胀感异常的强烈。我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乳头又莫名的勃起了，而且挺立后的乳头跟纯棉没有海绵内胆的乳罩产生摩擦后的刺痛感也强烈的影响着我。我不禁有些害怕，我会不会得什么病啊？以前看报纸上说，中年女性患乳腺癌以及乳腺增生之类病的几率很大，我不会那么倒霉吧？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没有跟同事们回办公室，而是直接去了洗手间，找个厕所隔间，锁上门。我急忙解开衬衫，想看一下自己的乳房有什么变化。我来不及解开乳罩带子，只是用力把乳罩拉到下巴底下，让奶子先得到彻底的解放。没有了乳罩的束缚，我那双玉兔一样的丰乳，此刻居然像两只装满水的气球一样坚挺结实。虽然我还没有老到乳房下垂的程度，但必须承认，最近几年我的奶子远没有以前坚挺。此刻见自己的奶子如此的鼓胀浑圆，我很是诧异，伸手捏了捏自己胀痛难忍的乳头，也比平时坚硬。以往只有被丈夫或儿子的舌头挑逗之后，我的乳头才会如此的勃勃生机。今天我这是怎么了？忽然我察觉到刚刚捏过自己乳头的手指有些湿湿的感觉，仔细观察自己高高挺起的棕色乳头上居然冒出一滴白色的水珠。不会吧？我暗自诧异，我儿子都已经到了能跟我性交的年龄了，我怎么还能产奶呢？可乳房的这种肿胀感，经过回忆，的确跟我在生完儿子后哺乳期的那种肿胀感是相似的。我大着胆子托起右边的奶子，双手握住，微微用力一挤，一股奶箭从我的乳头上喷射而出，喷到厕所隔断的木板墙上，顺着墙向下流淌，并散发出一股略带腥味的奶香。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双手捧起左边的奶子，用力一挤，一股更强烈的乳汁飞散着喷到木板墙上，挤出了些奶水，我的身体舒服了不少。但内心的疑惑更让我不安，这该不是什么怪病吧？怎么人到中年我还能产奶？不过看样子不是什么乳腺癌，这样我多少还算有些安心。我左右开弓，熟练地把自己的奶子里剩余的乳汁全都挤掉，这感觉跟刚生完孩子不习惯儿子叼着我乳头吃奶时，我把乳汁挤出来放进奶瓶里喂他时十分的相似。可现在被我挤出来的奶都喷到墙上和地板上了，乳汁的量很大，而且我发现自己分泌出的乳汁很淡，奶腥味却很浓。完全挤掉折磨我的这股奶水之后，我找出纸巾擦了擦湿淋淋的乳头和手，一边整理衣襟，一边琢磨着 自己身体不同凡响的变化，这乳汁究竟是怎么来的？还有这些日子，只要一动心思，自己的饮水可以用狂流不止来形容。这些变化似乎都是从上周末吃过郑磊送我的药之后才有的，难道是什么副作用吗？可我没有多吃呀，每次只吃一粒，到现在才吃了三粒。即使真有副作用，这也太夸张了吧。我琢磨了一会儿，完全没有头绪，却觉得有些尿意，顺手掀起裙子，褪下内裤，蹲在厕所小便，一边尿尿一边琢磨。刚尿到一半，手机响了，是郑磊。我接通电话，郑磊似乎很开心地问我，
林姐，干什么呢？
我没好气地回答，上厕所呢，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你送我的到底是什么药啊？
怎么，吃完不舒服了？怎么不舒服法呀？说来听听。
郑磊的语气变得更开心了，似乎有些幸灾乐祸。我也不能确定是吃你那药的后果，反正我虽然是同性，又是没有秘密的好友，可我人到中年，莫名其妙的产奶，这样离奇的事情我还是不好意思开口对他讲，所以有些犹豫。
是不是您现在早餐不用再买牛奶了？
郑磊恶作剧的语气证明我这异常反应肯定是他的杰作。
讨厌，臭丫头，你肯定知道，跟我说实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我真有点生气了。
别急啊，我的姐姐，我忘了跟你说了， Six Baby 还有个俗气的名字，叫做空运催乳剂。只要是女人吃了，无论是老太太还是未婚的处女，都能分泌乳汁的。看样子您不是很喜欢呀？
郑磊没事人似的说着风凉话。
你说我能喜欢吗？我还以为自己得了什么病，没想到是你害我。
我有点激动，真想马上找到郑磊当面质问他。
别生气啊，姐姐，听我说，我只是想要帮你放弃那些无用的羞耻心和自尊。怎么样？我相信这几天你一定过得很幸福吧。我也吃了这药，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相信你一定领略过了。这些许的副作用，跟您获得的欢乐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再说了，你也别把产奶当做什么心理负担。我跟 Rock 这几天，因为我能分泌乳汁，又玩出了好几种新的性爱游戏。你为什么就不能利用这一点呢？
因为我没有你那么下贱。
我狠狠地挂掉手机，用纸巾擦干净小便后的小逼，站起身提上内裤，气冲冲地走出了卫生间。刚进办公室，手机又响了，还是郑磊打来的。我直接挂掉了，没有接。我隐隐约约感觉到郑磊仿佛在制造一个阴谋，骗我吃这种催乳的性药，根本的目的不是他所轻描淡写解释的那么简单。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手托额头，趴在办公桌上，呆呆地出神，细细回忆着和郑磊接触的点点滴滴。虽然相识不久，可关系一直亲密。他没有任何理由要害我，可骗我服用这种催乳剂，明显是他事先预谋的。除了身体上的不适， 这种药对我最大的损害是在道德上彻底击溃了我的防线。这种药根本不像他事先对我描述的那样，只是作为性爱的调剂，刺激我的性欲。事实上，吃了这种药的我简直成了性爱机器，每次都需要三五次的性交才能满足。为了获得满足，我放弃了母亲的尊严。和儿子性交的过程中，我做出过多少以往和丈夫做爱都觉得难为情的下流动作，连我自己都记不清了。把我弄成这样，对郑磊究竟有什么好处呢？想破了头，我也理不清头绪。
该吃饭了，林姐。
苏秀娟轻轻拍拍我的肩膀，把我从混乱的思考里叫了回来。
怎么了，林姐？想什么事儿呢？心神不宁的。
秀娟仿佛看出我有心事，关心地问。
哦，没事儿，最近天气热，睡得不太好，歇一会儿就好了。你去吃吧，我不饿，不吃了。
我抬头望了望他，最近案子比较多，工作量也很大，已经好久没有跟他谈心了，不知道他摆脱老孙的纠缠没有。苏秀娟用手轻轻帮我理了理鬓边的长发，温柔地说，
那好吧，林姐，那您休息一会儿，要不我帮您带份饭回来。
我冲他微笑着摆摆手，示意他别再打扰自己。看得出他对我很余情未了。可我对同性恋的事情毫无感觉，又有家里的那档子烦心事，根本不想再跟他有多少纠缠，只希望他别再被别人欺负而已。偏偏他又总误会我对他还有感觉，真是乱上添乱。好容易办公室的同事们都去打饭了，整个屋子空空荡荡的，只剩我一个人。我忍不住拿起手机拨通了郑磊的电话，一定要向他问个清楚。